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中外语言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释明。20年来辨是非，柳花开处照宫闱，三春争及初春景，苦土相逢大梦归。《红楼梦》中的50012妻判词，一直以来都仅仅被看作是故事中那几个女子命运的预示。这个是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将《红楼梦》仅仅当作一部小说这样去看，绝大多数人都没有重视脂砚斋的评语。他评到作者是具有菩提心，以笔现身说法，言外是有警人之处，再次以言外警示人，而读者只是以小说去看，这样则是大罪过。《红楼梦》是一部内涵极其丰富、极其深屈的书。小说故事就好像串起一果果珍贵宝石那根线，线并不值钱，但是那些珠宝才是无价宝。而引导我们去寻找、去辨识那些宝石，就是脂砚斋的评注。宝石之一就是对末世的预言。我们看到这首判词就是预言中最关键的部分。脂砚斋在评注中提示我们，作者之意原指写末世。曹雪芹在判词中亦多次提到末世。对于末世，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很多预言中都有描述，比如明朝刘伯温的秘传烧饼歌中就提到，末后时年，万祖下界，千佛临凡，普天星斗，阿含群真，满天菩萨，难脱此劫，乃是未来佛下世传道，天上天下，诸佛之祖，不遇金线之路，难躲此劫，削了果位，末后立封81劫。这个末后的大劫不仅是人的劫，连天上的佛菩萨都在劫数之中。而这个时候，未来佛会下世传法，只有按照未来佛指引的那条金线之路，才能够走过这场大劫难。佛经中亦记载着释迦牟尼佛对末后十恶毒世的描述，以及未来佛弥勒佛将下世传法度人的情景。而世界上很多民族的语言中亦都有类似的讲法，并且对末世统治世界的邪恶势力将用暴力迫害跟随圣者的人，用方言亵渎圣者，欺骗世人，令人们分别不到的情形进行了生动的描述。玛雅预言中亦讲到，这一次5000年文明结束的时候，会有20年左右的地球更新期，届时会有彩虹战士出现，他们是一群追求精神躁忌的人，他们将走向世界各地撒播光明。这些彩虹战士通过非暴力的激烈斗争，最终制止了地球的毁灭和解体。现在让我们一起细细品味这首判词。20年来辨是非，20年左右的正邪之战，关系到世上乃至天上所有的生命。究竟哪一方是正的，哪一方是邪的，所有的人都在这里分辨，所有的人亦都要从中做出自己的选择。这个选择关系到每个人的未来和生存，还有毁灭，就看你选择站在哪一边。这个选择必定是艰难的，一方面是因为邪恶散布的离天大方使人很难分辨，一方面是因为道德和观念的败坏，让人的内心失去了衡量的标准。然而辨是非却是最关键的，因为末世就是阴阳反背、人心欺倒、善恶不明的时代， 业制深重嘅人们要想获得拯救，首先就得扭转败坏嘅观念，分辨清楚乜嘢系真正嘅善，乜嘢系真正嘅恶。只有咁样，先至可能遵循圣者嘅教导，走上回归嘅金线之路。而延续20年咁长嘅时间，等于俾人20年渐渐明辨嘅机会。呢、这个正系圣者嘅慈悲。柳花开处照宫闱，宫闱代表着政权，象征着占统治地位嘅一方。柳花春末夏秋开放是红色，照是照射或影照，喻指三春之末占统治地位的一方是以红色为代表的。三春增及初春景，三春春的最尾是春天最后，这个可以引申为旧的历史即将成为过去的文明。初春代表着即将开始的新历史和新文明。苦土相逢大梦归，苦土是指上或是年份，若指属上，很可能是指正邪两方的代表者。若指年份，意味着经过20年之后，这场大戏将在苦年或兔年之间完结。天道循环，物极必反，末世的终点与新纪元的起点一定是紧密相连的。大梦归的归字准确而又传神地告诉我们，从这个时候起，旧的势力已走到穷途末路，而新的正的因素开始占据主导，并引领人们走向回归之路。在现实中，2023年1月20日即壬寅年腊月29日，从虎年跨入兔年的前夕，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向全世界公开发表了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，将人类历史真相简单而又明确地揭示了出来，洪流之梦从此就完成。苦兔相逢不仅在时间上预言与现实完全对应，旧势力的人间代表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是属虎，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是属兔，这个亦与预言完全对应。在这首判词对应的图上面画着一张弓，弓上挂着香橼，弓代表暴力，香橼亦叫佛手，喻指佛法和和平。这个是对正邪两方性质的定义，亦是两方在对垒中所采取的不同对应方法的形象写照。这个和推背图一图一禅的预言手法是一脉相承的。呢把弓同香橼即佛手嘅画面极具启示，因为喺历史大转折嘅呢一刻，每个人都必须喺正与邪、算善与恶之间做出选择，喺谎言与真相之间，我哋点样辨是非，就系对每个人嘅考验。大家知道，谁正谁邪，不可能系写喺脸上面。好可能打出的旗帜、喊出的口号都是为了人们的幸福，从表面一定是很难分辨。而这一幅画正是提示我们应该着眼点放在哪里，因为区别正邪、善恶的关键不在于嘴上讲得多好听，目标有多高大上，而在于采取的方法和手段。弓意味着暴力和强制，佛手代表着佛性、理性和和平，画面简洁但对比鲜明，是简单明了直指要害。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，回来继续讲。 节嘅节目。而现实中，从1999年中共以方言加暴力开始镇压法轮功，20多年嚟，法轮功修炼者始终以和平理性嘅方式喺度反迫害。佢哋冒着生命危险，全力向世人讲清真相，唤醒人民嘅良知。民众渐渐从中共嘅方言欺骗中清醒过嚟，分辨出究竟边个系真，边个系假，边个系善，边个系恶，边个系正，边个系邪，从而可能为自己生命是否能走向新嘅历史作出最重要嘅抉择。朱彦濟仲话：所谓呢一本书救世之力不假，作者满怀慈悲，以洞察一切嘅智慧、微妙奇特嘅手法，喺200多年前为人类留下咗呢一部惊世之作。看似满纸荒唐，实则是一把辛酸泪，是为世人流。因为天机不可泄漏，但愿我们这些身处末世的迷中人能够解得其中的天机，寻得回归路，不负作者良苦的用心。下面我们去讲有关预言。人们对预言的理解大多停留在预言者的能力上，其实并非如此。预言者只是有能力看到将来发生的事而已，而那些事件是早就安排好的，一定要发生，而有人通过周易去推，竟然都发生了，是因为那件事的安排亦是有规律的。周易只是符合了那个规律而已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古籍记载的故事，或者会发现他们真正的规律。我们去看一看韦凡，他由阴间知道自己的未来。前阳复后阳，后阳年年强，七月之节归元乡。这首诗就是韦凡在阴间看到自己的未来，虽然不是很大的历史事件，但是都能够讲出一个人的未来，这个不是预言吗？前定录中记载，韦凡罢去润州金坛县尉的职务，到吴兴去游玩，在兴国佛寺水边坐船。当时正是正月15，善男信女们都来聚会，韦凡刚要去游览，忽然就死去，愿利和布块来验尸，那时还有气息，过了一阵就苏醒了。韦凡说他看到一个官吏拿着公文来到，就说府司叫你去，于是韦凡就和他一起走。估计走了10多里路，忽然来到一座城市，看来士兵警卫好严。他们进城以后，见到的大多是亲戚旧友来来去去。韦凡好吃惊地问那个官吏说，这个是什么地方啊？官吏回答，这个不是人间。韦凡才明白自己已经死了。没几耐就见到几个骑马的人，他们呵斥着就跑过来。其中有一个人衣服好华丽，容貌高大英俊，韦凡走上去一看，原来是老朋友。那个人吃惊不少，就说你来这里做什么啊？韦凡回答，被官吏所追。那个人说，我的职务是主管招魂，为什么不知道追你的？他思考了一阵，就说哈，搞错了，要追的人并不是你，是越州金乡县尉韦凡。马上就叫官吏赶快送韦凡回去。韦凡很高兴地回回阳间，他靠住老朋友的关系，趁机要求他讲讲自己的官禄和寿命怎样。那个人没办法，就话俾一个官吏知，将韦凡带到另一个院落， 让韦范企喺门边。之后一个官吏入嚟，攞住一支红笔喺韦范左手写到：前阳复后阳，后阳年年强。七月之节归原乡。写完后，韦范就出嚟。以前追韦范嗰个官吏又送佢翻去阳间。醒来之后，佢就把经历嘅事一一叙述出嚟。一个和尚叫法宝，佢好喜欢听鬼事，呢啲事佢都听传啦，就传开去。六年后，韦范被调授太原杨曲院做主簿。十年任满，回到京城，正好遇到自己嘅亲属同盐铁使有交往，就推荐韦范做咗杨子县巡官。佢在职五年，建中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准备赴京选官，因为得咗急病，死喺广宁旅社。嗰日正好系立秋，一个人嘅命运死迟死早都系有定数。所谓嘅算卦，呢、这个亦算系预言一种，只涉及个人嘅前程，就是知道了这种安排而已。匪道之所以改变了命运，就是一直行善，善待别人。这个是唯一一个改变命运的方法。我们又去看有关诸葛亮，很多人称诸葛亮为圣人，无力回天，鞠躬尽瘁，阴居阳佛八千里鬼。这个是他在自己的预言加算卦的书籍《马前科》中的第一句，预言了自己和国家的命运，自己无力回天，只能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江山最后将归矣。这个这样一个我们称为神人的人，亦改变唔到自己嘅命运同国家嘅命运，呢、这个系我哋常讲嘅天意不可违。两个故事落嚟，我哋得出一个结论：所谓预言就系早就安排好嘅。如果系个人，或许可以通过向善嘅方法改变，而大形势嘅安排就好难改啦。而对今日的人来说，中共的灭亡是大形势不可以逆转的，哪个保党哪个就完蛋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作为一个个人，可以通过抛弃中共，弃恶从善的方法拯救自己，这个大概也是预言的目的吧。今日就分享到这里，多谢大家的收听，我哋下周同样时间再会。